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简讯节目，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大陆综合消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心脏病经常出现在那些被酷刑折磨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死因鉴定栏中，被当局作为掩盖迫害真相的借口。仅从2010年到现在的两年时间里，至少发现有24个是借口心脏病突发致死的迫害案例。下面我们就列举两个例子。孙继红，原黑龙江省华南林业局林场派出所警察。2002年9月25日，在北京被丰台公安局绑架，四天后传出死讯，死因被鉴定为心脏病突发。家属查看遗体时发现，孙继红浑身上下被打得体无完肤，头肿得很大，已变形。在家人强烈要求下，北京警察洗掉涂在遗体脸上厚粉一样的涂层，眼前景象更是触目惊心。孙继红左眉角被划破一个口子，眉心处有一个洞，面部有六个圆形的洞，是被烟卷一样的粗的东西捅的，或者是被粗钢针扎的，肉都穿透了。额头、两个眼眉中间、下颚、脖子等处有深度烧伤痕迹，而且面积很大，两肋、后背、腿等多处有伤，惨不忍睹。警察自知理亏，怕家人上告，主动赔上万多元，于10月6日迅速将孙继红遗体强行火化，并严密封锁消息。家人要求追究杀人凶手，当时北京丰台分局国保支队长吕东升声称正在追究相关凶手，但是家人之后再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彭光俊，男，55岁，北京市怀柔区桥子镇后桥子村法轮功学员。2004年1月22日，在团河劳教所升旗时，彭光俊当众高喊法轮大法好，随即被转到集训队。当时的队长张宝利、小队长刘金彪接到上头指示，三天内转化彭光俊。在殴打、电击、熬夜中，不到四天，彭光俊就被折磨致死。北京市劳教局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命令所有知道此事的警察保密，对外宣称彭光俊心脏病发作死亡。在处理彭光俊的遗体时，家人发现彭光俊头部和身体都被打成紫黑色淤血，脸上有被电棍灼伤痕迹，肢体有的骨头已被折断，很明显是酷刑折磨致死。此时中共人员恐吓说，如果不服从安排，要让家属全部失业破产，无法生存。
安徽消息，霍邱县法轮功学员张嘉林2002年参与插播电视传播大法真相，被中共非法判刑12年，在狱中遭到精神药物的迫害，出狱后生活艰难。张嘉林63岁，安徽省霍邱县人，与妻子彭艳芳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99年720后因坚持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为向民众讲真相，张嘉林夫妇二人遭到中共迫害，被非法通缉，一度流离失所。2002年5月31日晚，张嘉林等8位法轮功学员成功的在合肥市桐江新村烟草学院等小区3900多住户有线电视中播出了法轮功真相30多分钟，给上万名民众提供了了解真相的机会。而后张嘉林遭到中共绑架，被非法判刑12年，在狱中他受尽各种折磨，几次被强迫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失去记忆，精神呆滞。张嘉林被判刑后，妻子彭艳芳经常遭到当地610办公室的迫害骚扰，两次被非法劳教，共计3年半。当时家中两个孩子正在读书，每个月的房租就要600元钱，一家人全靠彭艳芳70多岁的老母亲每个月1100多元的退休金艰难维持着生活。张嘉林出狱后，因为已经被单位无理开除，又在狱中被注射过破坏神经的药物，精神呆滞，因而找不到工作，现在全家生活十分困难。
山东消息，2012年2月7日下午3点左右，大明湖派出所大约8个警察绑架了正在济南市县西港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季光利和他的丈夫于宗平，并非法抢劫了家中的财物，之后夫妇俩被非法关押在刘长山洗脑班。 于宗平已近50岁，曾于2000年10月12日被历下区钟楼寺派出所所长任传武骗警徐万进绑架到派出所，被非法劳教3年。2000年10月27日被送山东省第一男子劳教所及王村劳教所，残酷迫害了3年，历经了电棍、灌辣椒面、坐硬板凳、长期不让睡觉等酷刑。戚光利今年52岁，原济南电表厂职工，2000年10月被济南历城区610洗脑班非法关押3个月，曾被吊起来毒打。2002年11月被济南历下区610和东门派出所非法拘押，后在610洗脑班经历了7个月的精神与肉体的残酷折磨，因不放弃信仰又被非法劳教1年半，被单位开除工作。在江水泉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期间，劳教所不准她与家人相见，因此与家人长期失去联系。目前戚光利已回家，于宗平仍被关押在洗脑班。
黑龙江消息，佳木斯市农机职工中专学校教师崔胜云2007年5月份遭到公安、国安警察绑架，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崔胜云现年48岁，自幼体弱多病，经常哭闹，落下了眼眶子痛的病症，一点的风吹草动就病倒好几天，低血糖的病症也一直伴随着他，直到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病症，身心愉悦无以言表。崔胜云于是把自己的切身感受讲给接触到的人，在学校师生间和周围的亲朋好友中弘扬法轮功。1999年7月20日迫害开始，坚信真善人理念的崔胜云成了中共惧怕和打压的对象。崔胜云曾四处搬家躲避骚扰迫害，被绑架3次，直接经济损失3万多元。崔胜云的父母忧虑成疾，相继病倒，多次住院治疗，不到1年的光景，崔胜云的母亲便不幸离开人世。2007年5月19日下午2点多，崔胜云从妹妹家出来后不久，被监控跟踪的佳木斯市公安、国安警察绑架。5月24日，崔胜云在被折磨的几天无法进食，处于昏迷的情况下，佳木斯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和郊区公安分局把崔胜云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不久后被非法判刑5年。2007年11月3日，崔胜云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女子监狱，刚到监狱九监区，崔胜云就被毒打，直至他昏倒浑身抽搐，犯人们才肯罢休。此后每天早上5点半到晚上9点被罚坐窄凳，一动也不许动，同时遭到谩骂侮辱，全身的体重都落在臀部一角。3天下来，崔胜云的臀部肌肉几乎坐烂了，1个月后还有疤痕。2009年10月21日，崔胜云被关进小号，双手被铐在地环上，只能坐在冰冷的光板板铺上，脚上只让穿一双薄袜子，不让盖被，一天只能去3次厕所，每天只给3次粥和咸菜，小号里没有暖气，冰冷异常，就是坐着都冻得直哆嗦。从小号出来后，崔胜云身体消瘦，面色苍白，腕部肿胀，由于连续10天10夜没睡，一直坐在又硬又凉的光板上，臀部腰部非常难受。崔胜云现在仍被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2监区，大队长是王雅丽。
下面是新闻短讯。辽宁沈阳法轮功学员刘志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到严重迫害，导致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狱方为掩盖事实，多次拒绝家属探视，并扬言不转化，死也不放。3月12日，家属对辽宁省女子监狱狱警刘杰陈硕这种严重违法犯罪行为提起控告。
昆明云南省林机厂退休职工靳爱泽女士60多岁，于2012年2月20日被昆明五华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抄家，现被关押在五华区看守所。
3月13日上午，山东法轮功学员杨玉军在福建南安水头镇出差讲真相时被恶人诬陷，现被非法关押在福建南安公安局。另外3月7日，山东荣成离岛庄上宋家村苏晓被警察绑架，现在被非法关押在荣成看守所。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